信徒造就十一 B 赔罪与赔偿。信徒造就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老师，今天你要为我们讲什么重要的课题啊？
是个重要、简单而不容易做的。主要经文在这儿，你念出来，让弟兄姊妹记下去。
好。利未记六章二到七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我再念一遍：利未记六章二到七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
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必须有一个认罪赔罪的习惯。如果得罪了什么人，或者叫什么人吃了亏，那就应当在神面前认罪，也在人面前赔罪。如果人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没有常常赔罪和赔偿，那这个人的良心就很容易变得刚硬了。良心一刚硬，有个基本的困难，就是得不着神的光照。著名的愤青家艾文·罗伯斯 Evan Roberts， 他喜欢问人：你末了一次向人赔罪是在什么时候？按照艾文·罗伯斯这个人的看法呢，若是信徒向人赔罪的事儿已经隔了好多年，那这个人呢一定有毛病。因为人不可能不得罪人的，好多时候呢得罪了人还不自觉，这就证明良心有了毛病，不明亮了，没感觉了。
老师，那是不是所有的罪都要向人赔不是？
不是，我们所做的事儿啊，叫自己和弟兄受亏损，或者呢是叫教外的人受亏损，叫人受了伤害，我们都应当向他们赔罪，向神认罪，求赦免。
向神认了，还一定要向人认吗？
一定，绝对不能以为向神求赦免就够了。只有得罪神跟人没关系的，这不需要向人赔罪。
那应该怎么做呢？
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的赎愆祭。赎愆祭呢有两方面，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人，也得罪了神，就需要在神面前献上赎愆祭，在神面前认罪。因为得罪了人就得罪了神，任何罪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不管你得罪了谁，都得在神面前献上赎愆祭。
老师，赎愆祭和赎罪祭又有什么不同？
赎罪祭是指着基本的罪说的，赎愆祭呢是我们犯的那些零零碎碎的罪。
您刚才说得罪了人就是得罪了神，是根据
利未记第六章第二节那说，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，所以所有的罪都是干犯耶和华。那第二节下半句到第七节就说明了人要怎么样对付那个罪，请你来念了。
好。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 给祭司为赎愆祭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他无论行了什么事，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
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赎愆祭。赎愆祭就是说，你要对人交代清楚，才能蒙赦免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赎愆祭在物质上得罪人的地方是非解决不可的。第一，说的是灵舍寄放了东西的事儿。神的儿女要注意啊，最好是不让人寄放，答应了出事了就要赔，人家寄放的东西你得好好的保管。
第二项谈的是交易上的事。
交易就是做买卖了，好多人做买卖玩鬼账，有的人呢把别人托管的好东西给换成坏的，把有价值的呢喜欢的私底下给留下了，这是里头有诡诈。做买卖行诡诈，撒谎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去盈利，把不该得的据为己有，这些在神面前都是罪，并且都应该严格的对付。
那抢夺人财物的就更要对付了。
虽然这事儿在弟兄姊妹中间不会发生，但是还是要说说，我们不会抢东西，但是会借着机关地位权柄会拿一些不该得的，或是把别人的东西呢变作自己的，这也是罪啊。
弟兄姊妹，这个意思是凡不是规定内的拿来用在私人事上的都是罪。
对。第四呢，说的是欺压邻舍。如果我们用任何地位权力在态度上欺压人，叫自己得利益了，这是罪。在神的眼里，神的儿女不能有这样的事儿。第五，是在捡到东西上行诡诈。比如有你说没有，多你说少，好的你说坏了，这样占人便宜得好处的，这些事儿都是罪。
弟兄姊妹，喜欢贪小便宜的人最容易犯这种罪了。
是。第六是说谎启示。明明知道说不知道，明明看见了说没看见，明明是有的说没有，还拍着胸脯发誓证明，这是罪。
总归一句话，神的儿女要学不占别人的便宜。
弟兄姊妹，任何东西上想叫自己多得别人少得的，就犯了罪了。虽然国家的律法许可捡别人掉的东西，过了规定的时间没人领就可以归你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拾东西，拾了就要替人保全，虽然过了时间你还是得把它送还，绝对不能算作是你的。凡是用不义的方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，都是错，都是罪。
保罗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要常常以为亏欠。弟兄姊妹，不但不该占人的便宜，还要常以为欠别人的。好，老师，我们一块来听诗歌《新生命》。
好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第四节，请你来读。
那说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。
请注意，要归还他所抢夺的。旧约里的赎愆祭呢，是两方面的，在神面前要挽，在人面前要还。事实上呢，还和 和碗是同样的意思。在立位记五章里，赎千计是对人无伤，在物质上没有亏损的，所以不必还。六章里告诉我们呢，在物质上叫人受伤吃亏了，信徒就非还不可。还所抢的，还欺压所得的，还人寄物的，还人遗失你捡到的，还那因其假事而得的。
老师，是不是如数归还就行了呢？
不，立位记第六章第五节说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三件要注意的事情。第一，是要还，不还不行。不要以为我将人认了罪就行了，那东西老是摆在你家里，不对。第二，还还要加上五分之一。
为什么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呢？
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做刚刚好的事儿。我们印书啊，都要天白地白，要留一点空白。那么认罪赔偿呢，也不能小里小气的，要宽，要充分才行。弟兄姊妹啊，认罪不能算小账啊。有人认罪说，我在这世上得罪了你，但是在某某事情上啊，你得罪了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算账啊，这不是认罪。赔罪宁可多赔，不能少赔。谁叫你做了不当做的事儿呢？神的儿女做事儿得有神儿女的体统，神的儿女应当大大方方的认自己的错，再加上五分之一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不单还，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，真划不来。
那这样呢，下次你就不会做了。拿的时候呢，觉得上算。还的时候要如数还，还要加上五分之一。第三，这种赔罪归还的事儿啊，越快越好。神说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如果有那力量呢，那东西还在，在查出的日子就得做。这些事儿不能拖，一拖那种感觉就越来越不行了。什么时候你得到光照，就在那个时候做，
当机立断。
弟兄姊妹，要走正直的路，做公义的人。基督徒活在地上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做上算占便宜的事儿，因为那是不对的。如果做了基督徒，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了上算占人家便宜的地方，像拿人的、捡来的、偷的、抢的、骗的，任何别人的东西，一知道这事儿，都得当天就还，并且要加上五分之一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学习拒绝那样的事。
我知道有的宗派有赔偿的习惯，无论弟兄姊妹犯了什么罪，都要在公众场合认。我相信任何不义都要对付，但不都要公开认罪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这样做还不够，不要以为得罪了人赔偿认罪赔罪就了了，
这样还不够啊。
没有，神说呢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千计生，就是在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千计。在五章里呢，那个赎千计因你在人面前没有难处，所以只要到神面前对付就是了。但是第六章呢，是对于人你有亏欠，所以要在人面前对付好了，才能向神求赦免。你要把你所拿的还了，然后在神面前才能得赦免。
老师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若在物质上亏欠了人，都要在神面前尽力的还，然后呢，才能靠主的宝血到神面前来求赦免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想，嗨，这是小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它当做小事儿，这样呢，上算的事儿、亏欠的事儿可是越来越多。在日常生活上，你一不小心，哎，就会占了人家的便宜，亏欠人呢。这是神的儿女要一生一世每天要学的功课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。这一章和利未记六章的情形就不一样。利未记六章说的是物质上的亏欠，马太五章呢，不全是物质上的亏欠。 提起这个亏欠呢，我们就当思想。请你念马太五章23-26节。
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喜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给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
好，这里的一文钱不真是一文钱的问题，是说亏欠没还清就不能出来。这件事儿呢，特别说到弟兄和弟兄中的事儿，是神儿女之间的事儿。到祭坛上献礼物给神，这是感恩，不是祷告。但是主说，你要献礼物给神的时候，若想起了弟兄向你还愿，这是神的引导。好多时候圣灵会把合适的思想摆在我们里头，所以呢，当你想起什么时候，你不能把它摆在一边，以为是随便想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郑重地说，你必须对付清楚。如果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，那必定是有亏欠，得罪了他，做了不义的事儿了。重点不是是物质或不是物质，而是他怀的怨，觉得亏欠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有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叹一口气，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完了。你献给神的都不蒙悦纳，你的祷告都不蒙垂听呢。
啊，那怎么行？我们绝不能给任何弟兄姊妹到神面前去叹息的理由。我们要先去和弟兄姊妹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
礼物是神所要的，但是不能和人和好的，就不能献给神。什么叫与弟兄和好呢？就是要除去对方的怒气，是赔不是，赔偿，直到他满意为止。这不是1/5、1/6的问题，是和好的问题，是满足他的要求。
这样总比在神面前断了所有属灵的交通、属灵的路，活在黑暗里好。不然呢，不要说向神要，就是给神都不行。
在神面前，我们应该学习满足他公义的要求，也满足弟兄姊妹公义的要求。唯有做到这个地步，才能向神献礼物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轻易的得罪没罪的弟兄姊妹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听诗歌《新生命》。
Thank you.
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那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这话相当好。今天大家都还在路上，他还没去世，你也没去世，他在这里，你也在这里，他在走路，你也在走路，你要赶紧与他和好。等不在同一条路上的时候，那就太迟了。救恩的门不是永久开着的，向弟兄姊妹认罪这个门呢，也不是永久开着的。不要到连认罪的机会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才懊悔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趁大家都在同一路上的时候，赶紧抓机会与他和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明天还在不在，我们明天还在不在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严重的事儿，不能马虎，不能随便。在神面前呢，要学习趁着还有今天赶紧与弟兄和好，不要拖。接下去主借用人的话说，请你来念。
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
我不能肯定在神的国度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儿。关于还这一文钱的事儿，在神学上怎么解释呢？我们不管，我们只注意实际方面。神让我们看见这一文钱要还，事情呢才完全解决。主在这里不是教训我们将来怎么样审判，也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关在监里，也不是教训我们说将来要怎么样出来。主所注意的是今天就得和好，今天就得还清，不要等到将来才来还。神的儿女要认真学习这件事儿啊，在物质上要赔偿，得罪了人要赔罪。学习侍奉神的人要常常赔偿，常常赔罪才站得稳。不要让弟兄姊妹向我们埋怨，除非是良心上干净的，错不在我们。若是我们有错，那就得承认。我们在行为上不能有可指责的地方，不能总是别人错自己是对的。
老师，请您讲讲怎样认罪和怎样赔罪好吗？
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应该怎么样认罪，怎么样赔罪。第一，得罪的范围多大，认罪的范围也多大。凡事呢都要照着神的话做，不能过度，过度了就会被撒旦攻击。得罪了众人就要向众人认罪，得罪了个人呢就只向个人认罪。得罪了众人向个人认罪，这是不及；得罪了个人向众人认罪，这是太过。有的呢，我们愿意在弟兄姊妹中间为得罪人的事儿做见证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了。但赔罪和认罪，这只是按着范围做，不要超越。第二，两个人一同做的事儿，你就不要拖出另外一个人。比如呢，两个人一同去偷，一同耍诡诈，得了东西。若是你一个人能赔那东西，就绝对不要再拖出另外那个人。人让我们知道某件事儿，就像托付一笔钱一样，任何的托付都不能出卖，出卖就是不义了。
别人告诉我们一件事，
这是信托了。你把这件事儿说出去，就跟偷了他的钱一样。要记得，有人叫你知道他要做，或是你们一起做的，要赔偿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把另外那个人拖出来，否则就是不义。第三，有的罪啊，我们不应该承认。
哦，还有不该承认的罪呀？
有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认了罪得平安了，我们平安了，你却让别人一辈子不平安。
怎么会呢？
比方说，女儿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儿，得罪了母亲，母亲不知道，母亲是教友，却仍然有脾气啊。女儿被神光照，觉得自己不对，就把得罪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。
做母亲的一定很高兴。
不，从那一天起就一天到晚发脾气。女儿平安了，母亲心里不再平安。所以呢，有的罪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不平安作为我们平安的代价。第四，认罪的事儿呢，出信的弟兄姊妹要学着和负责的弟兄姊妹商量商量，让负责的弟兄姊妹教你们哪些事儿该承认， 哪些事儿不该承认，
这样才不致做错，没反效果。
教会负责的要教弟兄姊妹学习怎么样对付，有的罪有把握，承认的时候不会叫别人受伤，要叫他们彻底承认。有的呢，可以叫弟兄姊妹去说，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不过神不许我说，我现在向你赔不是。好了，再多说呢，就可能会惹出麻烦了。说到这儿就是了。
老师，您这个话使我想起一件啊，姑嫂之间的事儿。有个嫂子在背后做了许多得罪小姑子的事，小姑子完全不知道。后来嫂子信了主，就向小姑子认罪，这一认可就认出事来了。如果这嫂子像您说的，只说啊，我说过许多得罪你的话，做了许多得罪你的事，我向你赔不是，这样呢可能一点事儿都没了。可是啊，他拉拉扎扎的说了许多详细的情形，
完了，他把对方拖进了没办法解开的情节里了，这会使那小姑子犯了很多的罪，事情不能了了。这种事儿啊，我们不应该做。
老师，对赔偿方面呢，如果赔不起怎么办？
赔不起和赔那是两件事儿。没有力量赔，要写赔偿的信告诉人家，我要赔偿，但是今天没办法做到，请你原谅。当我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会立刻赔，那这是见证，这是该做的。
那如果有人去世了没法接受，那怎么办？
按照旧约圣经的命令是交给立位人，照这个原则呢，我们可以交给教会。如果他有亲属呢，应该交给亲属，没有亲属就交给教会。不可以因为交给教会方便而先交给教会。向人赔不是，也要以这个作为原则。教会要给弟兄姊妹看见，赔偿和赔罪要按照正当的规矩做，情形要对，不可以拆穿别人的事儿，也不可以逃避责任。末了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为着赔罪的缘故，很可能良心会受到控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主的血能洗净良心，主的死呢，叫我们在神面前有着无愧的良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人面前要对付一切的罪，不让撒旦有控告的把柄。
是的，要对付在物质上的，在事情上的得罪人的罪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因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，下次再会。
再会，愿神赐福你。